哦，有年感恩节的时候，我还在念神学，然后你们原来的牧师张志刚牧师邀请我来，就我记得不是在这场聚会，好像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对吧？然后后来又来过两次，来讲道，今天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早上我们是在 ACC 聚会，如果你们大家知道我是哪里来哦，我在 ACC 教会，人很多，可能今天也有不少人，300人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唱诗歌的时候没有你们这边气氛好，因为我们那个声音好像特别散。但是大家在唱诗歌，然后一起敬拜，还有这样子姐妹在带我们做一些敬拜神的动作，真的是特别的美好。感谢神。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在地上设立教会，也谢谢你的恩典，你拣选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进入神的家，能够成为主的儿女，成为主的工人。我们再次为磐石教会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教会是一个不太大的教会，但是主每一个儿女都是你的宝贝都是你的王子，都是你的王女求你自己亲自让你自己的荣耀借着这个教会可以彰显出来，因为我们就是本是属于你的。你呼召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得到天堂永生的福分，更是让我们在地上可以活出主的荣耀，活出主的光。求你今天祝福你的儿女祝福这间教会，让他们知道主你何等的爱他们，也指引他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主替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今年是个特别不太平的一年。前不久我就是看报纸看到《今日美国报》。就列出了年度的十大新闻，我让一张这十条新闻可能不是最有影响力的、最轰动的新闻，但是却是在网络上流传最广、阅读最多的这十条这里面有时候有很多，有些是这个世纪之战的这个拳击赛，这个 Mayweather 对这个菲律宾的一个名字我都忘记了一个人，结果后来被人评论说是一场非常乏味的比赛，你只是在防守就没有什么进攻。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破纪录的这个一个飓风是 Patricia，那10月23号登陆，它是5级这样的一个风速，是在西半球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一场飓风，也影响到了我们这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超级月亮 Super Moon，它是月血月还有月全食那一天的同时发生在这一天，也是难得一见的这个天文奇观。当然，如果是我们信主的有些弟兄姐妹就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主耶稣快来了？所以，因为圣经的确讲过在主来之前，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也要变为血。那么，当然除了这三条之外呢，其他的七条都是比较人间悲剧、比较惨的一些事情那么这边这个女孩子是那个 Whitney Houston，她的女儿她也是后来就在浴缸里面就过世了。她跟她3年前妈妈几乎是如出一辙去世的那种景象。那么下面那个是前湖人队的这个球星 Lamar Odom 奥多姆他是我们知道他是嗑药在妓院中昏迷过去，也是差点就死亡。那么其余的一些大事呢，都是枪击事件。那么有这个，那上面那个角那个应该是右上角上面是有一个人，他在他的同事在做这个直播电视直播的时候，他用枪打死他2位同事，而且把这个视频放到了网上去公开来发布。那么当然后面还有俄勒冈州 Oregon 有这样的一个枪击事件，有一个枪手进到教室，他枪杀了9位同班同学。那么当然我们最近的就是那个 San Bernardino 在加州这样里有2个年轻人刚刚成为为人父母，他们就在公司的餐会里面用枪就杀死了14位同事。那当然是头号新闻呢，就是巴黎的恐袭案，巴黎恐袭案，那么死了130人在那一个夜晚成为巴黎自从二战以来就死伤人数最血腥的这样一个晚上，所以这篇报道它的作者就是这样开头的来写这篇报道，他说这是一个悲催的一年，悲剧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看起来似曾相识大规模枪击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名人英年早逝，充斥了新闻报道，使我们无法逃避这些故事是重大悲惨，而且难以置信，让人难以释怀。 的确如此啊！我想我们在201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不管你我的生命中发生何种事情，我们知道世界一直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混乱当中，但是你我生命当中也有各样的事情发生，包括教会也是有各样的事情发生，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悲痛的还是欢喜的，还是沮丧的或者是兴奋的，或者是让你心情很轻松愉快，或者是使你非常沉重的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要向这一年我们要挥手说再见，我们要迎接新的2016年。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所拣选神所买赎的你们每一位，我们有神的应许按照圣经神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神羔羊的一群门徒，我们不是像一些世人一样只是无奈地说再见，而是我们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未来也是得胜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而且主用他的话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和他一同的得胜。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启示录这本书的一小段经文来一同看看今天的一小段。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有哪位是从来没有读过启示录的，请举下手。好，感谢主。我讲一个小插曲。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短宣，我当时就神感动我要跟他们讲一段启示录的经文，结果我讲完之后一问，他们说没有一个人读过，而且后来我发现大概80%都是慕道朋友，所以后来我想我怎么会这样子。但是后来过了不久，有一个姊妹，她在那边附近一个小神学院念书，她说她也是头一次听人讲启示录，然后她就比较感恩，她觉得自己学到一些东西。那感谢神，我看我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读过，所以感谢神，我们就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在启示录的21章22到27节，我们同声来读。好，请。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我们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真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位，我们无论是口中的言语还是我们心中的思念意念，都讨主喜悦，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自己最早接触的一本圣经的书就是启示录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当时在校园里面，我想这里可能没有我的校友，我在那个Washington State 念书的时候有时候那时候还不信主，有时候他们会带我们学生去参加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有一间教会他们有这样的英文班，我就有机会去参加他们的这个英文班。之后呢，那边的老师就说我们这个周末正好有一个聚会是看录像，很有意思的，你们来吧。最后我们就来了去的时候呢，他们放的这个录像呢名字就是那很早以前了，就 Left Behind 是那个电视剧讲末世的。然后我当时其实也看不懂，因为不懂圣经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很乱，打呀闹杀呀之类的，看不懂。但是后来那个人就告诉我，他说这是圣经里讲的这个关于末世的事情，你以后可以读圣经我就记住了我说圣经里面还有这些故事，我说好，这可能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想以后也许哪一天我会读所以我后来信主之后呢第一本书我最想读的就是启示录。我想到底讲的什么东西，讲的什么故事，结果后来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启示录里面根本没有那些故事，根本没有录像里的故事，都是一些看不懂的一些事情。的确启示录这本书是一本比较难读的书，因为它不是像历史书、先知书或保罗书信，它是那么平铺直叙，它里面充满了符号还有意象这本书里也有很多直接或者间接引用的经文或者是一些暗示，它提一些旧约的背景。如果我们对旧约不够熟悉的话，如果我特别是先知书我们不熟的话，我们的确是非常难理解里面的内容。 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启示录这本书它的解释也是和我们每个人的末世论的观点和我们的解经的一些原则直接相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去读的话又是一头雾水。而且即使你都有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知道启示录这本书的这种解释，在即使在我们相信圣经权威的福音派教会当中，还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本书是在有相当的分歧。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读启示录？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呢？因为圣经里唯有这一本书啊，唯有启示录这本书向你和我啊，向读者来宣告他自己的性质。他说读他的是有福的啊，读这本书的人是有福的。所以说你们如果没有读过，你们要多读几遍，就算读过的话也要多读几遍。因为是我想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啊，一个学习的心，我们从头到尾这样的连贯性的读下来，可能不需要过分纠结于一些细节和难懂的符号，但是我们可以读下来，可以抓住里面一个重要的信息。我问那些已经读过的弟兄姐妹啊，启示录的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启示录的信息是什么？对，主耶稣得胜啊，主耶稣必然得胜，就是说神的国必然得胜啊，而且它里面讲了很多啊，神就是说神的审判啊，这种灾难等等。但是他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说道路虽然是艰辛的，甚至黑暗好像非常的猖獗，但是神的国必然得胜，耶稣基督必然得胜。所以说他用英文的话一句话就是 Jesus wins， 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信息。我想当我们处在末世的基督徒，我们这个信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时常的去温习，特别是当你信心低沉的时候，你去看这本书，你看到主一定能胜利，主也带领你们教会啊，弟兄姐妹得胜。所以在启示录的21章之前，神已经对这个罪恶的世界进行了审判。我们如果看到前面的章节，到七印之灾啊、七号之灾，还有七碗之灾，这些都已经降下，包括最后的末日的大战也已经结束啊，然后魔鬼撒旦被捆绑丢到火湖里，再也不能搅扰人类，而且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也已经完成，死人都复活接受神的最后审判。那么不信主的、不跟随耶稣的，他们的名字没有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之上的，他们要往永刑里去。圣经用火湖来描述他们的永远居所，而属于主耶稣的人，就是你和我啊，信主的、跟随神的，我们就要住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家啊，在新天新地、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中居住啊。所以这是21章之前的内容。我想我们再稍微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啊，第3、第4节。好，请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与重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因为以前的事过去了。这里就简单描述一个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的情景。那么新天新地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神的全然同在和神的永远同在啊，神全然同在，永远同在。所以圣经讲到未来的新天新地，神要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他要与我们全然同在，并且永远同在。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啊，人类一切的困难和悲痛的源头，就是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或者是神的同在没有完完全全的落实在我们当中。那么主耶稣在2000年前啊，第一次来，我们前面唱了一件礼物，他来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给我们这个救恩，他是开始解决这样一个神同在的问题。就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主就要彻底结束这个问题。那么神与人相隔，人类失去神的全人同在，那么这个时代呢，是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就开始了。那么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啊，在神起初创造的伊甸园里，万物是美好的，人还没有犯罪，那么神与人是同在的。 可是我们发现，当亚当夏娃去偷吃啊，违背神的命令，去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吃了以后呢，他们犯了罪，他们就主动的去回避神啊，去躲避神，他们不要看见神。那么我们也知道，神对这个犯罪的审判，就是说你们犯罪的那日子，你们就必定要死。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神会把他的同在抽去。那么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远离神的面，远离神的同在，他们必定要死。那么死的定义其实就是人与神分离啊，人与神分离。人有了神的同在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同在，人没有神在他生命里面，他就会死亡，就没有生命。那么人之所以会死，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灵没有在我们里面常住，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也没有在我们里面永远的久留。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之后，因为远离神，人类就变得极其的堕落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神审判啊，在这个挪亚的洪水那个时候就开始审判，因为那时候人类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神不得不要把他们啊全部的这样的一个摧毁，只留下挪亚一家一人，他们在方舟当中得救。这是一个啊，这个人一个人的最低峰啊，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神没有放弃人类啊，神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又拣选了以撒和雅各，还有最后我们发现雅各生出十二支派。那么以色列呢，在摩西带领下又出了埃及。那么上帝就命令他们建造帐幕啊，在旷野的40年呢，这个帐幕住在以色列民当中啊。帐幕就是神同在和神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记号和象征。可是这个同在呢，并不是全然的，也不是永久的，而且在当时只有摩西能与神面对面相见，百姓都是惧怕神，也不敢亲近神。那么后来摩西过世，耶稣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了迦南地，进入迦南美地，但好景不长啊，他们再次堕落，就进入了黑暗的世世时代。我们看到世世代那里一个总结，就是那时候人们都是自己做自己的王，他们不去听神的话。而这里面神的帐幕也变得荒凉，甚至神的约柜都被掳去啊，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但是神依然没有放弃人，他没有放弃以色列，他又拣选了大卫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再次兴建圣殿。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建起来之后圣殿就取代了帐幕，成为神同在的一个象征。而当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喜悦当时的以色列民，神自己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圣殿。但是神也说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以色列民悖逆，不听神的话，去拜偶像，去行各样不义的事，那么而且也拒绝不悔改的话，神的荣耀有一天会离开这个圣殿，神也会离弃他所拣选的西安，就是耶路撒冷。但这些事情后来都应验了。我们如果看旧约历史，也知道在主前586年神最后终于把以色列让他亡国，犹大亡国，圣殿被拆毁他们全部被掳。可是他们拆毁之后，神也应许他们70年后你们要回归在先知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他们回归之后他们重建了这个圣殿。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他们重建的这个圣殿并没有再次被耶和华的荣耀所充满虽然在哈该书讲到说这个幕后的荣耀，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但是这个他们重建的圣殿并没有真正被神的荣耀充满过。主前的400年左右，马拉基作为一个最后一个先知，就写下了最后一本书之后呢，神似乎就沉默了，神似乎再也没有对以色列说什么话，好像他真的离弃了以色列。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人，我们知道这个情形一直到施洗约翰走上历史舞台施洗约翰是神的先知，他开始传讲悔改赦罪的信息。那么主耶稣比于施洗约翰晚出生6个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是在30岁左右开始侍奉。那么耶稣的到来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神同在，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巨大的质变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来到地球， 就好像啊，一个尊贵的君王来到一个肮脏污秽的街角去看一群乞丐一样，但是他却是来了，而且他来，他不是仅仅的来访，他来他是从以色列的一个弱女子玛利亚而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他来到人间，他变成一个需要喂奶，需要毫无能力的一个婴儿，可是这个婴儿却成为拯救人类的世人的救主弥赛亚。那么神性和人性啊，如何在耶稣身上完全完美的这样结合，这是神的奥秘，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之所以能够拯救我们，乃是因为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么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这是人类救恩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神的显现啊，神同在的巨大显现。主耶稣不仅与我们同在，他还与我们认同，他深知我们的一切软弱，他变成人的样式。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14节就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他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这句话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耶稣来就好像神的帐幕再次来到人间啊，住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的肉身就是神的帐幕。那么主耶稣到哪里，哪里就有神的同在，而且神的同在在哪里，哪里就带来医治，带来生命。那么耶稣所到之地，人只要去信他啊，去接受他，就可以得到疾病，得到医治，而且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跟随神。当然我们看到主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下，那么圣灵降在门徒身上，圣灵居住在由耶稣门徒所组成的教会，教会是圣灵的殿，也是新约的圣殿。那么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是神的帐幕，他足迹遍布巴勒斯坦一带，神的同在在那边大大彰显。但是如今呢耶稣走了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是教会时代，凡是有主的教会的地方，那里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的殿，就有神的同在。所以今天在这里，在我们磐石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凡是你和我真心跟随主的主里面就有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神的殿，神的同在就在这里这不管人数多人数少，大教会不见得有神的同在，小教会一样可能有丰丰富富丰满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因为你的里面有神在你们里面，神是无穷大，一个就顶一个无穷大。所以感谢主我想也是一样而有神的同在就带来医治。我想不仅是灵命的医治，还有身体的医治。即使到当今这个时代，有很多时候医生判了一个人死刑，但是神还是会听祷告，有些人神听祷告之后得到医治。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一个拉撒路，他是死了4天之后，耶稣依然让他从死里复活。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包括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这个医治呢不是一个完全彻底的医治，只是一个暂时的医治，他来彰显神与我们同在，他主要目的在这里彰显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教会是神所差的使者，神的工人。但是所以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一个大的应许，不只是他与我们同在，而是说将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所以你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所领受的其实好像一个人去医院里看医生我们中国叫挂号，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叫挂号，我们就去挂了一个号，在主的医院挂了一个号，这就是说等这个号拿到之后呢，将来我们就要见到那个医生的真体，他就会全然的医治我们，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拿到了这个应许，还没有拿到一个完全的实在的这样的一个功效，但是神的应许是说有一天我们会得到完全的医治，而且我们最后的彻底医治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神与我们全然同在，永远同在之后，我们这个世代一切的不幸就要完全的终结。所以那个时候就再也不会有悲哀疼痛眼泪。那么教会时代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这就是看圣经讲到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悖逆时代，那时候世上的君王，我们说臣宰，还有很多的人要抵挡耶稣，抵挡神的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医治。所以但这个就是末世论，我们就不多讲了那么这个之后呢，主耶稣就会再来，在这个悖逆时代之后，主耶稣就会再来他就会引进新天新地，引进新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前面读到这段经文讲到，在新的圣城 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圣殿，而主耶稣，而神的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就好像耶稣在地面的时候，他的身体就是帐幕，这个神的帐幕就代表神的同在。而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呢，它不需要帐幕，也不需要一个物质的圣殿，因为我们到那时已经和神完全的同在，永远的同在，我们跟他亲眼相亲相近，我们亲眼见到神的真体。当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真实的帐幕，进入了一个真实的圣殿，那就是神自己的本体。所以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啊，我们伊甸园本是个乐园，神与人之间呢，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罪恶进入人类，人也不会死。可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罪进入世界，人与神之间就失去了美好的相交，人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永恒的生命。而神的救赎呢，就是首先他拣选了一批人就是从以色列开始，他们去彰显神的同在，彰显神的医治，彰显神的大能。可是虽然以色列他们失败，但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再次来到人间，被父神差遣来彰显主的荣耀和同在。而且主耶稣的十字架拆毁了神与人之间的阻隔，神把圣灵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这样呢，神就借着圣灵住在教会里，就住在这里，也住在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的身上。而但是我们了解，这个存在还不是完全的，因为罪还没有完全的被消灭。而到了新天新地呢，神的应许说到那时再也没有罪恶，再也没有死亡，那么神要与人亲自的存在，我们都要亲眼看到主的面神与人永远同在。因为那时候我们复活有一个新的身体，神要赐给我们，也是永永远远不会再衰败。那么我们带着一个新的身体进入永世，那么神与人也是在一个全然同在永远同在的状况下，没有任何人阻拦我们和神相交，因为罪和死再也没有了，魔鬼撒旦也再也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人类救赎的最高峰。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要思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起点是从伊甸园，而终点呢是新天新地。而现在呢，我们就处在教会时代在这个时期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是从一个失乐园开始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失去了与神同在的这样一个喜乐。但是最后呢的高潮是从富乐园我们重新回复到与神美好相交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光景。所以你我处在教会时代，我们因着圣灵，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神的工作也在一步步进展。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特别看重神的同在。也就是说，只有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神的同在，你明显感受到，而且能够相信，凭着信心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你才有力量胜过一切试探和网罗，不再做罪的奴隶。而且只有当你不断去凝视那与你同在的神，你才能够在生命的盼望中不会因着一些事情觉得很失望，觉得很失落，而是因为你深深的相信现在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暂时的。而且你相信现在一切，包括神也说了，有形有体的这些存在的物将来都会不见了，它都是暂时的，你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以神赐给你和我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住在你和我的里面是永远的，而且有一天他要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国度。我想神的同在呢是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神的光让我们得到神的光照，也让我们被他的荣光包围。我们真的是不要被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很沮丧，而是要知道神的荣光在这里，我们就凭着信心去领受我们让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活水可以借着我们的生命流出来。那么在启示录的21章23节又讲到，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在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里面不再需要太阳和月亮，因为没有夜晚和黑暗，神的荣耀呢充满了圣殿。 充满了圣城，那么耶稣基督的荣耀也如光一样啊，光照在整个圣城。其实我们如果去读福音书，我们想到这样一个主耶稣登山变相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之前呢，主耶稣就告诉门徒，在马太福音的16章28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呢，主耶稣就带领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他们就看到登山变相主耶稣的脸面如日头，衣裳呢如日光，洁白如光。在登山变相中，这个意象其实我想是属向门徒显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门徒稍微窥见看到将来的一个远景，就是将来神的荣光的一个大荣耀。而在这里的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里面，耶稣基督的荣光，他自己的荣光就要成为神光照这个圣城的灯。那么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他有一部巨著叫《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 他认为教会就是上帝之城。那么所以我们说羔羊为城的灯，能够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神的羔羊也是教会这个上帝之城的灯。那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灯，他同样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灯。从神同在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神活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主的光可以活出来，把教会的光可以活出来。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彰显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荣光，也当只有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作为教会成为世界的灯塔让自己为主发光我们为主发光，教会为主发光，不是发我们自己的光，乃是耶稣基督借着你和我来发出他的光。所以我想作为我们一间教会，我们如何或者是在哪几方面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和教会的灯呢？我自己思考，我想至少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灵修方面，第二个是在敬拜方面，第三个就是在真理方面，第四个是在见证的方面。灵修，我们教会也没有灵修计划，就是这样统一灵修计划，在磐石灵修ACC 是有自己的有一个读经灵修计划，我想这是帮助一些还没有走上灵修正轨的一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有一个 plan 可以 follow。但是灵修这个词呢，称为英文叫 devotion 我觉得灵修这个词，我们如果看中文的话，有点佛教背景，对不对？佛教的那个气味。但是 devotion 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灵修。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加恰当，也就是说我们每个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我们要拨出一些时间来亲近主。那么灵修方式很多，有人就是唱诗歌，前面我们唱了很好听的诗歌唱诗歌来读神的话，来祷告，我们要把心抽出来，来给耶稣去亲近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基督徒除了大使命以外，我们知道教会都在传福音去遵行主的大使命，造就门徒。但是还有一个很清楚非常大的一个命令，叫大诫命。因为主耶稣就曾经在福音书里头就有文士来问耶稣，耶稣说他问他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耶稣就这么回答他，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你们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这个就是第一要紧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圣经里头特别在福音书当中，我认为有个姐妹她名字叫玛利亚她是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我们知道当客人来到她家里去做客的时候，他姐姐马大非常忙碌，可是他没有管那么多，他就在主的面前，在主脚前来聆听主的话，后来以至于他的姐姐马大都开始抱怨，他说主啊，你让他来帮忙嘛。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说的？耶稣说他已经拿到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什么福分呢？他除了聆听主的话以外，他与耶稣亲近，与耶稣同在，他享受这是与主同在的这个甘甜和甘美。而且我们知道这位玛利亚在主耶稣最后上十字架之前，他也把一个贵重的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传着福音，我们都要述说玛利亚所做的作为纪念。 就是属玛利亚，她忠心的爱主，她尽心尽性尽意，然后尽力的去爱主。其实我自己想，我传福音的时候还很少讲这个故事，但是主是这么说的。我们带人来信主，绝对不是简单的接受这套理念，而是带人进到一个与主的相爱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不爱主，保罗也说过他是可咒诅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不爱主的话，他的信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神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把他生命作为礼物送给我们，我们唯一的答案就是爱他，侍奉他，为他而活。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是第一大的诫命，大诫命。你可以别的命令做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守的第一大诫命，一切可能都是枉然。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在天堂门口，他问主说你让我进来吧，他说我为你做了很多事啊，主说 no， 我不认识你，你们是作恶的人。为什么他做了什么恶呢？他岂不是奉了主的名传道赶鬼吗？但是他作恶，我相信是因为他们没有去爱主，只是为了去让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这样荣耀而活。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帮助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去爱主，我们把时间抽出来给他。如果弟兄姐妹需要帮助，我想教会的同工也可以提供一套这样灵修资料来帮助他们这样的。我们在主里面与主亲近，在主的同在当中，我们就被他更新变化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更新我心意。我们怎么更新？不是唱完歌就更新了，是要花时间与主亲近，亲近他跟他一起来过着属灵的道路。我们知道有些夫妇在一起多年，突然会闹离婚，大家觉得很吃惊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看他们都蛮好的，我太太就说我们作为一个家庭，好像一切都很正常，每个事情都有人做，可是我们之间已经没有感情了，没有什么话可说。这是为什么呢？他就是好像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位在一起可以像一个机器这样一个不停的运作。你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学说，就是把人物化变成机器。我们这种进化论都是我人就是做事情，但是人是有情感人是有属灵的需要的。所以当两个夫妻在一起，他们如果不去培养他们的关系，他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彼此相爱也感谢主，我跟弟兄姐妹也同参加了这个恩爱夫妻营上一期的，这边有几位是感谢神。我想我们即使是我们可能灵命比较好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忽略这方面的一个需要。人是看得见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看得见，和都会有这种光景。如果是神看不见的神呢？我们看不见神，我们怎么样去怎么样培养他关系呢？我想这更加重要，因为我们更加需要刻意的把自己的时间抽出来去培养关系。如果一个貌合神离的夫妻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夫妻会喜欢，那么我们和主的关系如果只是个貌合神离非常表面化的，你相信耶稣会喜欢吗？所以我在启示录第二章主耶稣就对以弗所教会这么说，他说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以弗所教会就代表当今这样的一批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是在爱主的道路上迷失的这样的一批基督徒。所以如果主的门徒在爱主的路上迷失了，不仅他自己受损，而且魔鬼撒旦还有世界随时都可能让他跌倒，随时都可能让他被吞吃。所以说我们想到一个人为什么会去拜偶像我们说有形的偶像拜着这种佛，还有无形的偶像，就金钱名利色这种色等等。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一个人没有好好的去亲近神，没有好好的去爱神，没有把神当作他生命的首要的去敬拜的对象，那偶像占据了主耶稣的地位。我昨天跟我们孩子在一起在一起灵修，我就问这个问题，我说你和我们坦白的在神面前来，当我们没事干的时候，就时间比较闲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或者我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说那个事情是你的 passion， 就是你的激情所在，那个就是取代耶稣地位的这样一个偶像。当然我发现小孩子比较单纯，他们很快就回答这个。我们老大都已经 use 了，他就不想回答，他知道，他说你知道的，他不说。所以但是后来我作为父亲，我就带头说我其实我自己要承认，我并不是说随时随刻随时随地都是100%把主摆在第一位。我想这是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我们的确是在很多地方亏欠主，在求神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去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在哪里失落了，我们哪里面对主的爱失落了，哪里我把偶像让别的事情除神以外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站起来啊，来向主来回转，来归向他，因为他爱我们，他愿意来亲近我们，而且主的应许，是非常大的。你知道，如果一个夫妻两个关系破裂，如果老公说我要回转，我要好好的去亲近我的太太，太太不见得答你这个茬，他说我不要你，我现在已经对你没有希望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只要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他随时就是愿意来跟我们亲近。所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要去花时间去来啊，在主面前好好的灵修祷告，读神的话，我们慢慢培养啊与主的关系。有人说我好像一直就是习惯了，没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的习惯，也不知道什么叫爱主，好像也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要记住一点，就是感觉是持续交往的结果，感情是大家互相努力的一个结果。神永远在那里来愿意帮助我们，愿意是我们肯不肯，我们愿不愿。另外啊，主也给我们一个应许啊，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啊，主耶稣也对老底家教会啊，就是代表在现在啊这些不冷不热的这一批基督徒说的话啊，主说：“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啊，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啊，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我们常常把这段经文说是传福音的啊经文，事实上这个经文是主对教会的话，也就是说主在你和我的门外叩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变成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主在你的门外叩门，他要进来与你坐席啊，与你相亲相近，你愿不愿意打开这个门啊？你可能一直在忙着做别的事情，甚至你忙着传福音，但是你有没有去遵守主的大诫命啊，去好好在神面前亲近他？我觉得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和根本，免得我们最后传福音救了别人，可能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主那里能够得到充足的奖赏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来引导我们。好啊，那灵修如果更多是个人方面的，那么我想敬拜呢，就是群体方面的。神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啊，神是万有的主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被他所造的万物啊，理当就是来敬拜他，将一切的赞美、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可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啊，人离开了神啊，人离开没有神的同在，人不认识神，所以我们的上帝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得到万国、万邦的敬拜。但是我们看到启示录，看到神的给我们的话，也知道这个光景不会一直这样子的，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神在这个时代就命令他的教会，你就是你和我去传主的福音，神给机会啊，让人悔改归向他。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机会、这个恩典之门不是说永永远远的没有穷尽的，因为到了末日的时候，神就要来审判啊，这个恩典的大门就要关上。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当中有很多敌对神的，他们无论神做什么工作，软硬都不吃，就是一直很心硬啊，就是的确有这样的一批人。所以到最后神审判的时候，神的宝座设立起来，他就要把人分成两边啊，一边就是属于神的，圣经称他们做绵羊，他们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一批人，就是你和我在座的，我们跟随主的。另外一批呢，圣经说他们是山羊，他们表面上可能还好，但是他们不是靠着主来进入神的家啊，进入神的门，他们是要靠自己去得救，靠自己去来过每天的生活。而我们是属于主的，领受神救恩的，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是靠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荣耀当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不配完全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怜悯和恩慈，但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爱，使我们从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啊，成为主的所爱，成为神的子民，感谢神的恩典啊。在21章的24节圣经讲到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然后26节说，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神的这个圣城里， 在这个最后的大结局里，你和我能够有这个福分啊，和众圣徒啊，历世历代的众圣徒站在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其实我们从来没去想，可能我想的不多，你如果你仔细思想这个这样一个情景，这是一个何等壮观、何等荣耀的一个情景。我不知道多少人，我想现在这个一个广泛的数字说，我们现在就有20亿的广义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等等。如果是历世历代，是不是几百亿、几千亿呢？我不知道。但是这所有的人，在天上啊，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来将荣耀归给他。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响声，是何等的震动啊，天地啊，这个荣耀。所以你和我能够在其中啊，去来参加那样的一个敬拜，真是何等的荣耀。而现在的世界，我们知道很多的君王，包括百姓、人民，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也是甚至是敌视基督的。但是在将来，这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所有的人能够在那边见到神的面的人，都是全心全意的将荣耀、尊贵、颂赞、权柄、大能归给神的人。所以你和我啊，真的是要为这个事感恩。我想每次我思想我都很兴奋啊，想将来的这个情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问大家的，你们猜在天堂当中啊，这么多人的敬拜，是谁在带领我们敬拜？前面我们有三位姊妹啊，还有这个徐薇啊，在带领我们敬拜。在天堂当中，谁在带领我们敬拜呢？启示录里，如果你们去读的话，启示录里讲了好多敬拜的场景，无一例外都是大能的天使在带领，都天使在带领。所以我想，我们将来我们的歌声可能是这个不是完全的，不是完美的了。像我太太不带敬拜，她说我是五音不全，都不带。我想我们再次唱再好，我们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但是我们到了天堂之后，主说我们也要变得像天使一样，所以我们也不是，最终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也变得像天使一样，不屈也不降。但是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启示录的敬拜，的确是用天使来做一个敬拜的带领者。感谢主啊！我想我是有点迫不及待啊，虽然知道还不能走，但是我想到将来的这样一个美景，一个兴奋的这样的一个景象，神的话又是如此的真实，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主的话永远长存。感谢主，你和我都在其中有份。所以我们在这里，即使在这里，每次可能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聚会，可能只是弟兄姐妹啊，像这样一个诗歌的敬拜，我想我们都要很认真的去对待，因为我们每次的这个敬拜，都是将来永恒中的敬拜的一个预演和排练。我们把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提到主面前啊，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啊对神的这个敬爱和爱戴，把最好的献给他。有一个牧师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每次敬拜的时候就是人撒谎的时候，因为我们说爱主爱主，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不爱主，但是就是顺着唱。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要爱主，爱主，然后再好好的唱，我们就把这样我们的心啊，把我们的心声唱出来，而不是做个样子，做个秀。我们不是来这边只是一个英文是 religious movement 啊，只是说晃一晃手啊，动动嘴巴，而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唱给主听啊，因为主说他说他对我们说，我们要把他我们的心归给他。是他要看到的，就算我们唱的不好都没关系，神要的是我们的心。感谢神啊！除了这个灵修和敬拜之外呢，我想真理这点比较简单，因为耶稣自己就说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那么真理的这个灯光呢，就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使我们可以归向神。真理的光也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啊，定睛在耶稣的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定睛在神的真理上。如果我们去看教会历史啊，教会历史在中世纪啊，教会被称为一个黑暗的世纪啊 ，Dark Age。而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真理被蒙蔽了。当时的教会在世上是有权势的，他们可以号令君王，教皇可以号令君王。可是教会啊，也成为一个人争权夺利的地方，有不少人担任教职就是为了发财。那么教会也做了不少啊得罪神的一些事情，包括十字军东征啊这样的丑闻啊，当时也是教会当时的产物。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认识一些穆斯林的朋友，你要传福音，他会很习惯性的就把这个举出来，他说你们基督教当年对我们做了很多坏事，是其中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看到教职人员的腐败，看到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没有神真理的光，那么主耶稣的名也受损。有一次有个人打电话，是位女士打电话到教会找我， 他需要一些帮助，我刚开始他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后来经过一段交往熟悉之后，他也很愿意接受教会的帮忙，而且他们也得到实际的帮助，感谢神。但是他有一次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的先生告诉我说，你不要去找教会的牧师，因为电影里的牧师和神父都是坏家伙。 但是他们两个在闹离婚，最后他们的确是离婚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没有信主的，先生而且是有些地方都是堕胎。但我看到，他为什么这种印象呢？但他没去过教会了，因为我想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和主流媒体的确是把神职人员把教职人员都描写的成为一个假冒伪善，非常经常做恶多端的一大的一类人。他们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但是也是为了商业利益和票房的缘故。 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地上的教会，我们主的教会都是完完全全走在光中，走在真理当中，那么即使有诽谤，它也没有任何作用，因为神的教会，它的确在发光，光可以驱赶黑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看到21章27节也说到，凡不洁净的，就是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那么将来在主的圣城当中。 神所拣选的是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你和我，我们要行在神的真理当中，就是不做那些可憎的事情。那么可憎的事呢，就是不合神真道，得罪神的一些事情。那这里嘛，把这个可憎和谎言放在一起，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一类没有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他们不仅是犯罪得罪神，而且他们也有一个习惯性的撒谎。 习惯性的用谎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特别的要谨慎自己，因为我们基督徒需要对付这个谎言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罪。有时候我们说谎都成为习惯，觉得没什么，我是为了他的好，所以我就骗骗他，或者是为了一些小事情，我觉得没关系。但是我们想过没有？我们为什么会撒谎，或者甚至一些小谎大谎？第一就是说我们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我们的遮掩，我们的一些罪。 但是神却让我们要对付这个狡诈的舌头。我以前有一次跟我太太跟师母吵架，吵的这个不可开交，那还没有，是那是在什么时候？那几年前吧。起因就是这样子，他讲了一件事情，跟我讲，他说这个事情做的不对，讲一些事情。我后来就说，他说你曾经说了这样的话，那我很伤害。 我们不是，我们现在学NFT也要讲这个，要讲这个伤害，要轻垃圾等等。他当时跟我说这句话，很伤害。然后我说，我没说过这句话。他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你不仅说了伤害我的话，你还撒谎。<笑>他说你还撒谎。我就觉得奇怪，我觉得好像没说过这样的话，我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嘛，怎么说这样的话嘛？我就在想。 就后来我就那件事就过去了，然后后来这样的事情又最后又发生过一次两次，之后又发生了两次左右，我后来想不太对，我为什么好像每次都是我说他说我说这个话，我说我没说，我就在那祷告，我说主，我到底说了没有？到底说还是没说？后来我祷告之后，我仔细思考，我觉得是我故意忘记我说了。<笑> 因为那个不光彩，我就忘记了。所以真的，我后来想，我想他已经可以是旁观者，他知道我说的话，我可能自己就是觉得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名声，要维护自己的高大形象，所以我选择忘记这些痛苦的事情。我的确是忘了，但是他说我为什么老是记不住呢？我好像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有狡诈的地方，就是这些小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吵过就算了，以后大家好好过日子就好了，没有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太太就抓住这个。 来神靠着他来帮助我，让我的灵命可以更加成熟，更加能变得能够有一个心灵诚实的心在里面。我想其实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如果仔细思考的话，这类小的谎言其实可能很多，在你和你的配偶，在你和你的同事，在你和你的弟兄姐妹同工之间，可能就是一个很随意的，就是一句话就说出来了。你可能为了也许你说我不想伤害到他，所以我就故意说一个小谎话。 但是在神面前，我想神可以给我们智慧。如果把这话说得更好，但是神绝对不喜悦我们撒谎，因为谎言其实跟这个可憎的事是连在一起的。那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这样的问题，我们赶紧到神面前，好好的来反省。 啊，不是遮掩自己的罪，因为神说了，遮掩自己罪过的就必然不亨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他造眼睛的主，他能看到一切；他造耳朵的主，他也能听见一切。所以我们可以欺骗我们可以欺骗我们自己的良心，或者欺骗别人，但是我们欺骗不了神。当时我们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事情他都要指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让神的灵担忧，我们就靠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每天去活一个真理的人生，走在光中。啊，最后我们想看到这个见证啊，见证方面，我们领受了主的恩膏，领受了主的恩典，我们好好的在主里面与主培养亲近的关系，敬拜神听神的话，行在主的光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跟随主，我们不要只把这个光放在你的小圈子里面啊。我们有光没错，但是我们不要把光只放在我们小圈子里面。我想到我们家中，我跟我老大常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我说孩子，你太喜欢玩游戏了，你不要老做宅男啊，然后把自己放在家里面不出门。因为我们每次出去外出，到外面去hiking 啊，活动啊，他总是说不去，不干什么，在家里面。但是他有时候我们是帮他玩，但是他打开电脑就完了。所以我是说，但是这个是一个反面例子了。但是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绝对不只是做一个基督徒的宅男宅女啊，我们是要把我们的光传到外面去，为主做见证。在前面的圣经21章25节讲到，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没有黑夜。这里给我们一些启示，上帝之城的门是不关闭的，也就是我们作为教会啊，作为上帝的城，我们的门也要敞开，我们也不断引人进入神的城，引人可以得救。因为在神的城之外就是黑夜啊，没有任何的光，而神的光呢是照在他的上帝之城里面，羔羊和神就做这城的灯。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要靠主的恩典去驱赶一切的黑暗。而且弟兄姐妹，你们想到你们周围的人，无论是你的亲戚朋友还是你认识的人，他们有不少人对福音可能会有一点抗拒感，但是我想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也不要气馁。其实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抗拒，是因为他的眼睛还没有打开。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人之所以没有不能够看到福音的真光，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真光，是因为他里面被魔鬼蒙蔽了，这个眼睛没有打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怕为他们祷告，我们好好求神给我们智慧啊，去引他们归主。因为他们不归主的话，就像这面前面所讲的，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是跟魔鬼撒旦一样啊，在火湖和地狱里。这是神的很真实的话。也许这个火湖和地狱不是就是说那么多的好像很凄惨的地方，但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与神的荣耀、与神的荣光完全隔绝的地方，那里没有神的光，只有黑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们去快传福音、广传福音在我们社区一样可以见证到主的恩典我其实给大家举个例子，去年就是今年一年，我们除了短宣之外，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布道训练的主日学，我们已经开了2季。然后我们做年终总结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布道训练的主日学，我们主要就是除了上一些最基本的怎么样去传福音的一个技巧以外，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就是在社区当中，在认识的人当中去传福音。我们发现我们去年就今年这一年，就透过这个小小的主日训练的这个一个班，就带了23位信主。我们去短宣其实还没有这么多人，我们大概10几位而已。所以我想神实在是怜悯教会。其实在你们当中，在你们的周围人当中，有不少人，他们其实都等着你们去把这个福音讲清楚、讲明白，能够让我们的福音可以能够跟他们 connect 啊，这个就是需要神的智慧，需要圣灵的工作。但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虽然就是说教会人不多，但是你们每一个人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灯台啊，就是一个灯塔，就可以能够吸引来认识主。那求神帮助我们啊，有一些基本的装备，我们就放胆去传福音。教会历史上有多次的属灵复兴，那在这些复兴当中呢，都有几个非常共同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真理上的归正啊，当人们重新回归圣经的真道的时候，就带来复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祷告的专注啊，当弟兄姐妹同心合一为神的国、为神的荣耀而祷告的时候， 神就开始复兴这个教会。那么第三就是敬拜上的更新，当弟兄姐妹啊开始创作新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啊就像诗人一样，像小敏一样，给唱一些新歌啊，创造一些新歌，唱一些新歌。那么这也是神啊复兴的一个特征。那么最后一个呢，当然就是宣教上的更新啊复兴。当弟兄姐妹啊顺服主的命令啊，甚至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出去去传福音啊，去传给周围的人，传给远方和近处的人的时候，神的国度开始复兴。我想这几个特征，如果一个教会有了，你发现神就是在你们当中做工，神的同在就可以大大的彰显。所以我想最后就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慕道朋友啊，我们都是不要沉睡在自己的小屋里面，不要只是觉得自己这么活就很好了，只有一个暗淡的灯光就很好了。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僵残的灯火，我们是神的金灯台，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不断的为主发光。我们的主是立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山啊，立在我们的主把我们教会立在山上啊，成为上帝之城。那么这个城呢，有羔羊为城的灯，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来啊举起神的灯。我们在灵修上面啊，祷告上面，好好的亲近神，去爱主。我们也一同在一起，不要啊，不要就是忘记在一起的聚会，好好的聚会，一同敬拜神，一同聆听神的话，一同学习主的真道。我们也一样靠着主的圣灵放胆出去传道啊，不惧怕环境，也不惧怕啊人的一些阻拦，而是靠神的大能大力，能够把主的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灵魂可以得救，进入神的这个光明之城。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光就自然越来越亮，越来越荣耀，越来越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城市教会啊。这是教会的一个 slogan。求神帮助我们。我想我们虽然人不多，但是荣耀不是以人数来决定的，荣耀是以你和我能不能忠心的把神的光发出来而决定的。求神就来帮助我们啊，磐石教会成为主的一个金灯台，在这个奥斯汀西北地区为主发光。我跟你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给我们诸多的恩典，不仅如此，你也呼召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断的为主发光，为主而活。求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求你自己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心中的眼睛可以明亮起来，可以看到主耶稣的真光，可以看到将来美好的前景。主啊，我们谢谢你。天父，我也更是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在外出的弟兄姐妹啊，让弟兄姐妹们啊真是不灰心。虽然牧师啊暂时啊离开了，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是教会的大牧人，你的手一直没有离开你所心爱的儿女，你的手也一直没有离开你所心爱的教会。求你就自己亲自在弟兄姐妹啊心里面来做奇妙的工作，让他们看到主的荣耀，让他们愿意活出主的荣耀，让他们更是愿意传扬主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的日子就快近了啊，你帮助我们不断的警醒祷告，而是让你自己的荣耀充满我们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在这个主日让我们有这机会来听你的话，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啊。下面的时间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